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护着能勤劳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那么中观根本的慧论呢，是分了27品，现在宣讲的是第21品呢，是观尘坏品。那么观尘坏品呢，主要是针对现象当中的一些尘坏进行分析观察。一般的众生呢，认为有前面的尘，也有后面的坏，那么这个尘坏的本体呢是存在的。那么因为执着尘坏实有的缘故呢，因为所以说缘这样一种尘和坏，分别产生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不必要的烦恼。意思说呢，我们在此处呢抉择尘坏无自性啊，可以说就近的利益呢是帮助我们去入到一切万法无生的法界当中，暂时的利益呢，也就是说在平时生活修行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所谓尘坏的现象的时候，也能够就说是如如的面对啊，尽量的不受这些尘坏现象的干扰。因为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呢，实际上是不管是闻思也好，还是说打坐修行也好，那么都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的情绪经历很多大起大落了这样一种这个反复的话，对我们安住这样一种新的本体有很大的这个很大的障碍，尤其是针对于初学者来讲啊，尤其如此。所以说呢，我们在了知的一切尘坏啊，就说是平等无自性的时候，也可以在方方面面的帮助我们进一步的进行这个学习和思考。那么我们在现在抉择的呢，是通过就说是这个发泰过的方式呢，让对方知道如果是尘许尘坏实有的话，很多过失。那么前面呢就说已经对对方呢发了泰过了，如果尘许尘坏是实有的话，那么这些法一定会堕入长断的两边。那么今天要讲第二个课判驳斥离过之答复。驳斥之离过之答复呢分了两个段，那么第一个颂词呢是讲离过的答复。那么对方那么为了就说是这个离开前面中观中发的太过呢，他做了一个答复，这个是第一个颂词。那么后面五个颂词呢就是驳斥离过之答复，对于对方这种离过的答复呢进一步的进行驳斥。驳斥完之后，那么就说是真正可以安利所谓尘许尘坏如果是实有的话，他的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过失。那么首先我们讲的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颂词呢是讲对方安利的离过的答复。所有受法者不堕于断肠，因果相续故不断亦不长。那么针对中观中所发的这样一种诸法长断的太过呢对方就这样回答。所有受法者，就是说一切受法承许法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受法者，那么承许诸法实有者的话，实际上是不堕于断肠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立宗，他的立宗就是绝对不可能堕于断边和长边。那么有了这立宗之后，他的根据是什么呢？下面两句就是根据因果相续故不断亦不长，也就是说呢，如果这个因灭了之后呢不再生果法的话，那么这个因就会成为断灭。那么如果说这个因在生了果法之后还继续存在呢，所以这个因就会变成恒常的这样一种自性。但是呢，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实际情况是因果相续故不断亦不长。因果相续故就是说当因灭了之后呢，它的果法不间断就产生了。那么当果法产生的时候呢，因就会灭失。所以说呢，从这方面的话，因灭果生，那么因果相续安利不断不长，那么就是因为因生了果的缘故，所以说呢这样一种是个不断的，因生了果，因灭了之后有果生，所以说呢这个相续没有间断，这个叫不断，避免了断的过生。然后是因生果之后呢，因的本体不再存在，所以说是也不会有恒常的过失。那么第二刹那的果法也会作为第三刹那的这样一种这个果法的因，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安利下去的时候呢，整个相续它都是一种因果相续的法，都是一种不断不长的法。那么从种子生苗芽，乃至于从苗芽产生金枝叶花果的这样一种一套相续的观察也好，还是从我们这个心相续 就说是前因生啊后果，前因灭后果生的这样一种相续来讲，还是说众生呢从前世的今生，今生的后世这样相续也好，还是从设法它从产生一直到毁灭之间的过程也好，实际上全都是这样一种因果相续的。所以说呢，就说一切万法不断不长，他们就说是通过这样分析的方式呢来遣除了中观中给他发的这样一种态度。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分析这样一种回答的时候呢，总的一个原则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方他使用了一个什么呢，对方使用了一个在名言地当中的一种因果相续的现象来，就是说是对他自己的观点呢做辩护。那么就是说这方面的这个辩护的总的方面是不是有问题呢？总的方面应该没有问题，就实际在名言当中，名言的现象当中，它就是因灭而果生。那么我们就说分析这个因灭果生这个现象，实际上它是怎么样一种自性呢？实际上因灭果生的现象，恰恰就是因为它无自性的缘故，它是空性的缘故，才可以有因灭果生，才可以有因果的相续。所以说呢，通过因果相续的这个问题，只能够最终成立说一切的因果，一切的这样一种相续，它是无自性的，它是空性的。对方想要使用这种名言当中大家都能够见到的，能够就是说是觉得到的现象来成立实有呢，实际上还是没办法成立的。也就是说，对方他虽然使用了一个因果相续，因果相续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就觉得对方回答得很正确呢，的确是因灭果生的缘故，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是不断不成。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名言当中的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客观的一种现象。那么对方就把这种现象和他的观点套在一起，说你看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和果之间是这样现象的缘故呢，那么我们的这样一种观点是不断不长的。这个里面就回避了他一种实有的观点，他就把这样一种实有的观点解释成了这样一种名言当中一种因果的现象。所以说中观中在听完他的这样一种答复之后呢，就是说是把他观点当中的这个实有的观点进一步的再一次的凸显出来。就是说你在解释这个因果相续的时候呢，实际上如果说是按照无自性的观点来解释呢，就没什么问题，因为一切万法本来是无自性的，你按照无自性的解释，你就非常符合于他这个一切事物的本性，也就叫做四事理。那么如果你在解释这个现象的时候里面有了实有，那么实际上实有的观点和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相续的这个现象二者之间是没办法相容的没办法相容。所以说如果你要通过缘起的现象来解释这样一种因果相续不断不长的，那么就只有站在无实有的角度。那么如果你要就站在有实法的角度，实际上没办法解释因果相续。那么为了凸显他问题当中他没有放弃的，或者他想要通过因果相续这个现象来成立的这种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观点呢，中观中下面就开始进行驳斥。驳斥的主要的方式就是把他的这个程序，一方面程序因果相续，一方面程序自性实有，就把这两种观点汇集在一起之后呢，指出他的这个问题当中的一种过失。所以下面呢，这样一种破词的原则呢，都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破词的方式呢，五个颂词也可以分为两段。前面两个颂词呢，若因果生灭，乃至于涅槃灭相续者，多于断灭。这两个颂词呢，主要就是说明，如果程序相续的话，那么一定落入这个长段。比如说这个程序相续的意思就是说，程序一个实有的相续的话，一定不会就是说离开长或者断的过失。那么后面呢有这个三个颂词，后面三个颂词呢实际上就是宣讲这个相续无自性的观点。那么首先我们说，如果程序相续实有，它一定是有长断的。那么首先这个第一个颂词的，若因果生灭相续而不断，灭更不生故，因即为断灭。那么这个颂词主要宣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程序这个相续是无实法的话，如果程序是无实法，那么就是会堕入断灭边。那么如何堕入一种断灭边呢？就是说若因果生灭相续而不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无自性中来解释呢，如果所谓的因果生灭安立一个假立的相续不断的话，这个也是可以，只能安立在假立当中。那么如果说是程序实有的观点，安立实有的观点，又要程序因果生灭，又要程序相续不断，实际上这个就无法就说是合理的安立。为什么既程序因果生灭，又程序相续不断，不合理呢？这 这方面我们分析，因为对方所安立的所谓的因果生灭，它是一种实有的观点，它没有像中观中一样，这个是安立无自性，安立一种假立的，它认为这样一种是个实有的观点。那么如果说是实有的观点的话，因生而果灭，这个里面有一种因生而就说因灭而果生的这样一种这个现象。那么如果有一个因灭而果生的现象的话，实际上按照实有的观点来解释，是不可能安立一个就是说实有的这个不断的相续证。为什么呢？灭更不生故。因为就是说在这个因灭果生的这样的现象当中，首先因要灭，因灭之后果才生。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观点是实有的话，那么就分析因灭果生的这两个阶段。那分析这两个阶段的时候呢，首先这个因是实有的因，实有的因它要灭，灭了之后才生果。那么如果这个是对方程序的，我们就分析呢，当他的这样一种因灭的时候呢，还能不能生果呢？对方说当然能生果，他因为有相续的缘故。但是按照中观中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因灭之后就不能再生果了。为什么因灭之后就不能再生果了呢？因为你的这样的灭是实有的灭，你的灭是实有灭的缘故，所以说既然你这个灭是实有的灭，那么就说灭了之后呢，就不可能再有果法的产生。那么如果说这个是假立的灭的话，那么如果说是一种假立的灭，无自性的灭，无自性灭它灭了之后呢，它可以因为是假灭的缘故，不是真灭的缘故，所以说灭了之后呢，仍然会有果升起。那么就说是如果说是实有的灭，当你的这个因真实灭的时候呢，不单单是从它因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然后是因生果的作用，因的名字等等，如果是实有的灭的话，那么就全部都应该不存在了，都应该彻底的消亡，消失在法界当中。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真正是因灭是一种实有的灭的话，灭了之后就不可能再有果生了，因为生果的能力随着因的灭而已经灭了。所以说你说因灭了之后就通过什么来生果呢？你说一个生果的能力，生果的能力那么是离开了因单独存在了吗？实际上就是当你的因灭之后呢，你因的本体，你是因生果的能力，乃至于你因的名字，像这样的话全部都已经彻底的灭完了，彻底的断灭了。所以说呢，灭更不生故，因即为断灭。那么这个因即为断灭的意思有两层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因首先是实有的，后面成了就是说是断无了，当然就符合于断灭的体性，断见的体性了。还有一种断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因灭了之后呢，不会再有它的果生，它的果法不生的角度呢，也叫做因彻底的断灭。所以说如果我们说这个时候还有果生的话，那就应该成了无因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谓的因已经彻底没有了，和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现实当中讲这个法无因产生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无因呢，要不然就是无生，也没办法产生，因为无因的缘故无法生。要不然如果有生的话，这个所产生的法一定是无因生。所以说我们就是讲，如果你承许这样一种实有，那我们就观察，就是说因灭果生，把这个重点，把这个侧就是说这个它的这样一种侧面放在因灭的角度来观察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结论就一定是因灭之后呢，不可能再产生果法。因为你必定产生因为对方必定承许因灭果生的这样一种阶段，所以说我们把重点放在因灭。那么如果你的因灭是属于一种实有的灭的话，那么因是已经实有灭亡了，怎么可能产生果法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不能够承许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相续，或者这样一种法呢，是一种实有的法。如果是实有的法的话，因灭之后绝对不可能再有果的产生了。那么下面要讲的是第二个颂词。那么第二个颂词，如果承许相续是有实法，那么前面说是相续是无实法，无实法的话有这样一种因灭的之后成了一种没办法产生。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如果承许这个相续是有实法的话，那么就实际上会堕入长断两边。那么颂词当中呢，就是这样这个讲到的，法住于自性，不应有有无，涅槃灭相续则堕于断灭。然后这个这样一种这个颂词呢，它可以有两种解释的方式，两种解释的方式呢。第一种解释的方式，第一句和第二句主要是解释这样一种这个怎么样落入常见。那么第三句、第四句呢是怎么样落入断见，还或者是这方面就是这个分别来讲到，如果承许相续实有的话，有自信的话，那么一定是不离开常断两边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法住于自信这一句话。是讲到的是这个落入常见， 不应有有无，这句话呢是解释啊落入断见。然后涅盘灭相续则堕于断灭，这两句当中也有分别的长和短，下面可以分别我们再做解释分析一下。那么首先按照第一种解释的方式呢，法住于自性，不应有有无。那么如果说这个法住于自性当中，就住于一种实有的自性啊，手持它的本体不是现而无自性，而是说它现而有自性。那么如果这个法真实有它的实有的本体可得的话，就不应该有有无。那么这个有无是什么意思呢？就有无就是说从有到无的这样一种转变，从有到无的转变。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法住于自性当中，这个法是有实有自性的，既然它有实有的自性，那么怎么可能说这个法先有后无呢？就不可能有先有后无。那么如果它没有先有后无的这个转变，就说明这个法是恒常不变的法，只有恒常不变的法才符合这个不存在从有到无转变的过程。但是我们就是说观察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个有为法，任何一个有为法，我们能够缘取的有为法，哪一个法是真正的说是没有从有到无的转变的？从我们的身体，从我们的想法，从这样一种外在的一种山河大地，不管从哪个方面，从就说是有情界和气世界，哪一个法呢都有从有无的转变。所以说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说，既然有自性的法它是没有从有到无转变的，才叫做有自性的法。那么反过来讲，所有存在从有到无转变的法，那就都不是有自性的法。从这个方面反证呢，也可以知道一切万法实际上是不存在所谓有自性的，因为我们就可以现见的所有的法呢，都是有存在从有到无的这样一种迁变的过程。意思是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如果认为法住于自性，它就不应该有有无的转变。如果没有有无的转变，它就很变成了常见了。但是这个所谓的常呢，实际上在世间当中根本无法安立的。那么下面是讲这个第二部分呢，就是怎么样落入断灭，涅槃灭相续，这多于断灭。从一个修行者的相续来讲，那么现在他是凡夫人，他是凡夫人呢，通过觉醒他的种性，尤其从小乘的观点讲，从小乘的观点讲呢，第一世呢是觉醒种性的阶段，那么就是说准备想要修道了，对于修道了产生了这样信心，然后呢就是说从觉醒开始逐渐开始积累资粮，第二世呢主要是在圆满资粮的阶段，他开始修持很多的这样一种上供下施啊、持戒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主要是这个积累资粮的阶段。第三世呢主要是正果的阶段，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获得出果，然后呢七返人天之后获得阿罗汉，有些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第三世当中直接的从一果到四果之间一生当中承办的。这个也有。那么获得阿罗汉果的时候呢，就称之为有余涅槃，称之为有余涅槃。那么称之为有余涅槃，是因为它相续当中转生三有的这个业烦恼这个转生后世的业烦恼已经灭尽了，不再存在了。这个方面就是讲它获得了解脱但是有余呢，就是讲它前世所造的业引发今世的这个有漏五蕴的这个有漏五蕴呢还没有灭掉，要有余。所以像这样就首先处在有余涅槃位。那么处在有余涅槃位呢，他在这位当中还他自己呢虽然获得了阿罗汉果，但是通过以前修习的这样一种串习，所以说他虽然获得了无学道之后呢，还是要每天要修法，每天要护持这样一种这个境界等等，或者就是说在获得有余涅槃之后呢，他要利益众生，利益有情，将其他众生安置在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有学道啊，安置在无学道，像这样的话他要做很多这样的事业。那么当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导致今生寿命的这样一种引业穷尽之后呢，他就要入于无余涅槃。那么入于无余涅槃呢，针对小乘的观点来讲，一旦去入了无余涅槃，因为他的这个转生后世的烦恼，转生后世的业，那么是在获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呢，这个就提前就已经穷尽了，剩下的就是这个有漏五蕴这个果的性相续。那么当就最后要去入于死亡的时候呢，他就说要把这样一种这个五蕴这个有漏的五蕴或者说像这样也要灭尽掉。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旦去入死亡之后呢，他就进入到这样一种这个五蕴涅槃当中。 虚弱无因涅槃当中，很多地方在描绘他如遇无因涅槃的时候呢，就首先就说是入这样一种这个事禅定，然后入这个事无设定，通过事无设定入这样一种灭尽定，通过灭尽定起之后呢入无因涅槃，有这样一种这个描述的。所以入无因涅槃是什么样境界呢？按照小乘的观点来讲，它灰生灭智了。像这样的话，就他的这个整个五蕴，像他整个五蕴呢全部灭掉啊，入于到这个法界当中。那么您按照他的观点来讲，就是说从此之后这一个友情，比如说这个友情叫以前叫张三，他的一个相续，这个友情从入于无因涅槃之后呢，整个就从法界当中消失了，法界当中就少了一个这样一种众生。不单单是说他的众生的名字没有了，连他的众生的五蕴没有了，他是永远不可能再现起他这样一种身体。这个是小乘的自尊的观点。所以说我们就解释的时候呢，涅槃灭相续，最后呢他这个五蕴的相续是要彻底的灭尽的。当然大乘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你肯定还会有这样一种无分刹那、无空微尘，那没有破掉，所以说依靠这个了以后还会现起这样一种身心的这样相续，还要入大乘。但小乘呢不承认这个所谓后面入大乘的问题，所以说像这样后面他就驱逐到了这样一种涅槃当中，入于无蕴涅槃当中的时候呢，它整个五蕴的相续就灭掉了。那么如果说是整个入于无蕴就灭掉，如果你说承许的这个所谓的五蕴，前面的五蕴是实有的，后面呢就是说入于无蕴涅槃的时候呢，整个相续灭掉了，那就很标准的断见。首先是有自信，后面没有自信，完全不存在的，这个方面就会落入到断灭见当中。那落入断灭见当中呢，没办法避免这样一种断见。所以说前面这个重词呢，就如果说它是助于就是恒常的自信，后面有不变化的话就会常见。那么后面就是说如果是有自信，后面这个友情入于无蕴涅槃的时候呢，就入于断灭见，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不离常断的过失。那么就是第一种解释的方式。第二种解释的方式呢，也可以就分别的解释。法住于自信就是解释成常见。为什么法住于自信就安住于常见呢？那么因为你这个法有自信的缘故，有自信的法是不会受到任何因缘干扰的。所以说如果你这个法存在了，你住于自信当中呢，它不会受到任何这个法生了因缘的干扰，所以它一旦安住之后呢，就永远不会灭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会安住在这个常见当中。不因有有无这句话呢，可以解释成这样一种断灭见，就是说实际上有自信的法是不应该有有无的转变。如果有有无的转变，它如果从有到无了，已经存在了这样一种有到无的这种转变呢，那么实际上一旦去入无的状态，那就会成为断灭见。因为它这个法首先是有的，后面就是说从有到无的转变一旦形成之后呢，它就会有这样一种这个断灭的这个过失产生。然后涅槃灭相续者对于断灭，这里面也有常断两种。那么也有常断两种，就是说当这个友情获得无蕴涅槃的时候，我们就问，那么获得无蕴涅槃的时候，它的相续是灭还是不灭呢？那么如果获得无蕴涅槃的时候它的相续还存在，那么就成了一种常见，成了一种恒常。那么如果入于无蕴涅槃的时候相续灭掉了，那么就会堕入断灭，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过程。所以说从涅槃这个灭相续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安立常断两边。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讲完之后呢，对方认为呢，哦，这个法首先是有的，后面是没有的，它就会有一种断灭见。那你中观中在抉择的时候呢，不难道也是把这个有的法抉择成无的法吗？首先这个法是有的，然后你说这个是空性的，不存在了，这个就符合标准的断见的这样一种法相。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当然中观中可以做合理的这样一种这个回答。中观中是就是说不会存在这样一种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断见的。为什么中观中不会有这样的断见呢？是因为的断见就是说这个法首先实有存在，后面这个法彻底没有了，这个就是一种断见。但中观中从来就没有认为这个法首先是实有存在的。中观中就是说一切万法本身就是空性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众生他不知道这个法是本空的缘故，就是说在众生相续当中似乎存在一个这个法实有后面是没有的这样的过程。但是中观中所觉知的这个意思，这个法所谓的实有只是世间众生一种虚妄分别而已只是一种妄念。中观中为了打破这个妄念才说，哦，这个法是空性的。实际上这个法的空性是它诸法本来的空性，你观察也好不观察也好，它本来就是安住在这样一种离析的空性当中的。所以中观中觉得空性只不过是帮助众生 从就是说他的这样实质当中解脱出来，来认知一切万法本质具备的这样的空性。所以说认知一切万法本来的空性，就不是说这个法首先是有的，后面变成了没有了。像这样的话，有这种断见的这样一种法相呢是不具备的，没有这样的法相。所以这个里面呢最关键的一点，不单单是我们说在回辩对方的时候呢，我们要说这个因为这一切万法本来是空性的缘故呢，所以说没有断灭的过失。实际上就是说在帮助我们觉得见解的时候呢，一切万法本空，那它不是以其他法来空的，而是它自己本来就是空的，只不过就是说你认知不认知而已。中观它的所有的经论，上师他们就是说给我们的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指示呢，也无外乎就是让我们认知本来的空性，一切万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如如安住的这样自信。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呢，不可能有这样一种就说是这个断见的过失。还有一个问题呢，就中观中他所觉知的这样一种空性，并不是一个无的自性，不是一个无的状态。那么如果说是觉知一个无的状态的话，有可能呢在这个里面来得到一个所谓的这个断见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呢，中观中所觉知的空性是不是一个无我们就是说似乎有的时候我们都在讲这个法不存在，都是讲无的。但是呢，中观中他所觉知的这个空性呢，是离有离无，既不承许你的有，最后也不承许你这个一些万法的无，既不承许它的显，也不承许它的空。当然就是说针对众生的这个引导的次第来讲的话，首先为了打破众生的有的执着说这一万法是空性的。但是呢，中观中究竟的意趣，它从来没有承许一个所谓的无，这个无呢也是需要打破的一种。也就是说只要你有执着，不管是什么执着，你把这个执着安立名字，说我对佛这样一种很有信心，这个不能破。你破了这个执着，你破了这种信心，就相当于破对佛的这样一种信心。我们说对不起，在实相当中呢，在究竟圣性当中呢，这种执着也是不能够安立的。那么说我对空性总就说是应该安立了，我对应成派的这个见解总应该安立吧。我们就说对应成派的这个执着也是一种执着，仍然要破掉。所以说呢，最后就说怎么办呢？最后中观中说，你是就是说真正的法界当中一法不立，如果你在这个当中是有任何一个的执着，都是现前实相的障碍，哪一个法都不能够真正的去这个执着的。明眼界当中呢，我们可以说就是说通过抉择不同的宗派，然后呢断除不同的这样一种执着实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我安立空性的见解，我安立一乘派的见解，我对佛有信心，这个都可以。但是呢，在究竟实相当中，必定它是讲到了一些万法的实相。讲到万法实相这个当中呢，连这个名称都没有，连你的分辨念都没有，你怎么去宣讲？你怎么去说这样是什么什么见？你怎么样去想这是什么什么一种见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是你落入到了言语分辨当中，这个不是一个究竟实相。所以连这个要破掉。因此说我们主要是宣讲的问题，就是说中观中不可能说落入一个先有后无，中观中最初也没有承许一个有，后面也没有承许一个无，所以怎么可能一个先有后无的断灭见呢？所以说从这样的断灭见是永远无法安立的我们并不是说中观中会说怎么怎么样，而是说中观中觉知了一些万法本来的实相，本来不存在有无，所以说也不可能你说给中观中安上一个罪名，说你先有后无落入断灭见，这个方面是从来没有承认过的。而对方呢，就说他承许持有自信持有的观点，那么这个先有后无的这样特征相当明显。所以说呢，如果你不放弃这个持有观点的话，这个过失仍然无法避免。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对于这个相续呢，就进行观察。那么下面我们要讲，实际上这个相续是假立的，中观中也是承许这个明眼当中，明眼地当中有一个假立的叫相续。那么实有的相续无法安立，假立的相续呢，勉强暂时可以安立。那么下面三个颂词呢，我们就宣说相续是这个无自性的。相续无自性，那么就是说是宣讲相续无自性呢，下面有三个顺词，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是就是前世灭和不灭都没有办法产生后世。那么第二个顺词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前世如果说是正灭的时候产生后世呢，这个是不合理的。那么然后第三个顺词呢，就是说前世后世生灭在同时存在，不合理。那么首先讲的是第一个颂词，第一个颂词呢，就是前世灭也好不灭也好都没办法产生后世。那么颂词当中讲到，若初有灭者，则无有后有，初有若不灭亦无有后有。 那么此处有一个初有和后有，那么这个初有的有字，后有的有字，它不是有无的有，它是三有的有，就是讲轮回。那么所谓的初有就是讲前世，所谓的后有就是讲后世。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前世后世放在一起就连成了一个相续，就组成了一个相续。那么这个相续呢，就是讲一个有情流转的相续，一个有情轮回的相续。那么这个所谓的相续到底如何安立呢？中观宗一贯的观点就是说，所谓的相续都是假的，没有这个真正的样一种这个相续是实有安立的。那么对方认为呢，前世的最后一个刹那为因，产生今世的这样一种相续，产生今世的这样一种第一刹那为果，所以说这个是就安立的一个轮回的相续啊，轮回像前世灭了之后呢，产生今世，所以说就有了一个相续，这个相续呢应该是实有的啊，这个相续应该是存在的。那么中观宗说，实际上这样一种相续呢是这个假立的，没办法安立实有。那么如果是实有的话，你的前世灭也好，前世不灭也好，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安立后世。那么如何安立呢？啊，这个方面我们讲到的时候，就是讲到了这个若初有灭者，则无有后有。那么在这个在这个宋词当中啊，不是在宋词当中，在这个注释当中说，前世的最后一刹那为因，后世的第一刹那为果。这个方面是一种啊总的想法啊，总的想法。为什么是总的讲法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前世的最后一刹那为因，它不一定产生今世的第一刹那。为什么？因为中间还有个中有。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我们就说是不需要这样去认真。那么如果我们去讲的时候呢，有些众生没有中有的也有啊，有些众生没有中有，就是说在没有中有的前提之下，就前世最后一个刹那死了之后，马上无间堕到地狱当中呢，像这样也是可以解释的。所以说我们就说从这个安立的时候呢，就从前世最后刹那为因，产生今生的这个第一刹那为果。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些时候呢不一定就完全周遍所有的例子啊，但是呢这个情况可以有，或者我们从大概的角度来讲啊，前后世这样的连接呢，就是说前世为因，后世为前世最后又刹那为因，今生的第一刹那为果，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安立他是实有的观点的话，初有灭就是说前世如果说已经灭了之后再产生后世的话，那么这个不合适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前世已经灭了，灭了之后它是一个实有灭的缘故，它是一个实有的灭，实有的灭的缘故就是前世就永远一点都不存在了。那么一点不存在，怎么可能说以前世这样一种灭为因产生一个后世的这样一种相续呢？就没办法，因为就是说是他已经连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前世的五蕴，连他的就是说引申后世的能力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引力呢，都已经完全消失的缘故，所以说呢就不可能说实有的前世灭了一点踪迹都没有的时候呢，彻底灭亡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后世的产生，这个是不可能的。前世灭了之后，彻底灭了完之后，就像虚空一样，就像实有一样，它的这样的本体一丝一毫都不存在了。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虚空一样的自性当中，怎么可能产生后世呢？如果说从虚空间的自性当中可以产生后世，那么这个后世相当于就是无因生呢，相当于就是说从无因当中产生，从虚空当中产生，从实有当中产生，从无因当中产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前世灭后世有，前世灭了产生后世，这个是一种现象，对方也承许一种现象，我们就抓住这个现象，我们就说这个你所谓的这个前面的灭是实有的灭吗？如果是实有的灭，那就不可能再产生后有了。所以说此处讲到了若初有灭者则无有后有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就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若初有如果不灭呢，也没有办法产生后有，初有若不灭亦无有后有。那么如果说前世不灭的情况下能不能够产生后有呢？那么前世不灭的更加没有办法产生后有了。为什么就是前世不灭更加没有办法产生后有呢？就是因为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相续，它一定是因灭而果生，一定是因灭而果生。如果因一直不灭，那它果是一直不生的。比如如果说是前世它一直不灭，那么后世是一直不生的。比如说以现在我们的这样一种五蕴为例，乃至于我们的这世的五蕴没有灭之前，比如说我们还可以活40年或者活20年，乃至于在这个20年或者40年当中，你这个五蕴不灭的话，你的后世是一直没办法产生的一直没办法产生。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它的这个规则，因果之间的规则，就因灭而果生。所以如果你的因一直不灭，它后面的果就一直不生。如果你的因永远不灭，它的后面的果就永远不生。 那么就说这个因能不能灭呢，我们就看你这个因是实有的呢不实有的。如果就说这个因是实有的因的话，那就永远不会灭了啊，因为它是有自性的因的缘故。如果它是有自性的因的缘故，它永远不灭，永远不灭，它后面的果就永远不生。所以说我们就说呢，如果你承许这个因灭的话，也没办法生果。那么如果你承许这个因不灭呢，那就永远无法生果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讲了，若初有若不灭，亦无有后有，这个方面就从它的字句的啊，就是说词句的直接意思来解释啊，初有不灭的话，就后世永远无法产生这个问题的。还有呢，就从这个方面再引申其他这个过失呢，那么初有如果不灭的话，它就永远无法产生后有。如果能够产生后有的话，前面我们的重点是放在他的这个正义，就是他的这个正面讲，如果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因不灭的话，永远无法生果来讲，假如说这个因前世不灭，后世又产生了，这个又会是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因为后世是必定有的啊，后世是必定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就不能说、啊、这个因啊永远不灭的话，它后世永远无法产生，永远处在一种前世。我们就说，如果说是从这个后世客观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来看，那么就是前生啊，就是说前世又不灭，后世又产生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时候，又会有什么过失呢？在前生不灭的基础上，后世已经出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前世和后世就会成为同时存在啊，就会成为同时存在。那实际上我们就前世后世永远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在前世不灭的时候，后世怎么可以产生呢？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问题是没办法就是说真实的做这个合理的解释的。还有呢，如果说是前世不灭的时候呢，后世又产生了，就会出现两个相续，两套相续。一套相续就是前世的这样一种五蕴存在的相续，比如说前世是一头牛，后世是一个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前世不灭，后世已经产生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在前世五蕴啊，前世牛的五蕴还存在的时候呢，后世人的这样的五蕴就已经出现了。当然就是说牛的五蕴不是人的五蕴，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两个相续，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两个众生啊，就有两个众生的过失。那么有这样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是如果说是有两个相续的话，后面这个相续应该是成了新生啊，应该成了法界当中重新出现的一个友情。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是说你两个，就是说在你前世不灭的时候，后世的这个五蕴产生的，这个后世的五蕴是不是你前世的五蕴呢？当然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前世的五蕴还保留你的自性呢，你还是一个牛的自性。所以说这个后面这个人的这个人的五蕴一定不是前世这个啊，就是说牛他自己的五蕴，也就是说他不是他自己的五蕴。那么既然这个后世的这个五蕴不是他这个牛他自己的五蕴，那么会不会是其他人的五蕴呢？其他人他也有他自己的前后世啊，也有他自己的前后世，所以说呢，就不可能是你这个新生的五蕴，也不可能是其他人的五蕴，既不是自己的五蕴，也不是其他人的五蕴，那么这个五蕴只有是新生的五蕴啊，只有是个新生的五蕴，和自己也无关的，也和他人也无关的，所以说你这个后世也不成为后世呢，你成了谁的后世啊？你成了谁的后世？你是新生的这个新生的五蕴也不成为谁的后世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变成有新生有情的过失啊，就从法界当中有新生有情的过失，也不是自己的后世，也不是其他人的后世。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安立一个这样一种因果相续的生死轮回的像这样的观点来无法安立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如果说是后世的这个有因产生的话，前面分析它一定是无因产生的，因为前世的这样一种这个前世的这个五蕴还没有灭，后面的五蕴已经生了，那么当然这个后面的五蕴不是通过前世的五蕴生的，它如果说是不是通过前世的五蕴生，也不是通过其他人的五蕴生的，那么只能是无因产生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如果说前世灭也不生后世，前世不灭呢还是无法生后世，问题的主要出在哪个地方呢？最主要的问题就承许这个相续实有，承许相续实有。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说一千道一万，最后还是落在这个承许这个实有自性上面。如果你不放弃承许实有自性的观点，那么这些过失是永远无法摆脱的。你一方面要承许自性实有，一方面要如果你不放弃自性实有，你必须要承担这些过失。但这些过失对于这个世间人来讲啊，对于这个修习这个宗派的小乘者来讲，对于外道的者来讲，都不敢真正的承认的，因为他明显的违背了自己的先有的一些观点，自己宗派的观点有前后世啊，或者说是这个现实的这样一种名言的观点都违背了，所以说现在他承受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几乎是没有人能够承受得起的。 啊，没什么承受得起。所以说呢，就像一个水泡，你想要承受一个须弥山的重压，那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呢。就像中观庄论注释当中，我们也是这样讲过的。所以说我们就说，怎么可能承受得起这些过失的这样的重担呢？没有办法承受，那就只有放弃啊，只有放弃这样一种这个程序啊，有实有的观点。那不单单是说对方，我们要让对方放弃这个观点，辩论的时候让对方放弃观点，实际上他的这个重点呢，不是严格意义上来讲，还不是说针对其他人的，是针对我们学习者。因为我们相对当中呢，或明显的或者不明显的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实质，相当于就是在这个论点当中辩论的对方呢，迫使了对方呢。所以说我们如果还是坚持这样一种这个前后事是实有的，或者成块是实有的，那么这些过失就会落在自己头上。所以说我们就这个时候就可以放弃自己认为所谓自信实有的观点，然后接受这个相续假立的观点，这个时候又符合实际的这样一种情况，又能够帮助我们打破实质，去入到圣义体当中去。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顺词。那么第二个顺词就是说是这个初有正灭的时候呢，实际上也不生后世。若初有灭时而后有生者，灭时是一有，生死是一有。那么就是说此处呢，先讲的时候对方认为呢，实际上就是说是在这个正灭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后世的产生，所以说这个事呢就会有一个不长不断的相续啊，就存在一个不长不断的相续。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正灭会不会正灭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一种产生呢？实际上初有灭时，这个灭时就是讲正在灭的时候，不是说已经灭完了然后你再产生后有，而是正在灭的时候呢，这个生后有就已经出现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方面也有过失，为什么呢？若初有灭时而后有生者，灭时是有，生时是有。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这个正在灭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一有，就是一个三有的相续啊，一个五蕴的相续。然后后有正生的时候呢，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相续啊，另外一个相续。那么这个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所谓的正灭，所谓的正灭就还没有完全灭，还没有完全灭就说明他前世的五蕴还保留，正灭而未灭嘛。所以说正灭，我们说如果是已经灭完了，就和前面的一样的，已经完全灭掉之后就不可能再产生了。说对方为了避免这个灭完之后产生后有产生无因的过失呢，他就说我不是灭完了再产生后世，我是正灭的时候就产生的。实际上这个也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所谓的正灭，那当然不是已经灭完了，已经灭完了不是正灭，正在灭但是还没有完全灭，这个就叫做正灭。所以说如果是正灭的话，说明它的相续还保留了，还有它前世的相续。如果是正在灭的时候的后世的这样一种五蕴又已经升起来了，就相当于就是说前面这个句话当中讲初有若不灭亦无有后有，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和这个意思是一样。所以说从这么讲的时候，它就会变成灭时是有，生时是有，就是说前世的这个运是牛的运，后世的运是人的运。所以说五运啊，前世的这个牦牛的五运正在灭，但是还没有灭的时候呢，牦牛的五运还存在。那么就是还没有灭尽的时候，还保留牛的五运的时候呢，后世人的五运已经产生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两套五运了。两套五蕴，就一套五蕴呢是灭时的这一套五蕴，那么第二套五蕴是生时的这一套五蕴。像这样的话，就是两个五蕴的都已经同时存在了。两个五蕴同时存在，就会变成两个众生，因为一个众生一套五蕴，一个众生一套五蕴。所以说，这个如果两套五蕴的话，就会两个众生，或就是以后前面所讲的啊，就有新生的友情啊，或者就说是有这个无因产生的过失啊，或者说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过失的。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够真实的安利说在这个前世的无因正灭的时候呢，有后世的无因的产生，这个方面是无法安利的。或者就是说呢如果说是前世的无因就说是这个正灭的时候产生后世的无因，二者同时存在，同时存在的这个两个有事法是不可能有任何关系的，就前面已经分析了很多次了，就不可能有也不可能有彼生相属的关系，也不可能有就同体相属的关系，所以说两种关系呢实际上都不可能存在。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你是怎么安立这个因果呢？因为前世灭而今世生，它是一个因果关系。但是如果你说是这个正灭的时候后世的五蕴又产生了，前后是同时存在的，都是有事法，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两个同时存在的有事法不可能是发生任何的关系的。从这个方面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不能程序说前世正灭的时候而有后世的无蕴产生。